mandarincorner.org.
大家好，我是艾琳。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一位上海的朋友啊，
对，
然后在荷兰是待了20多年，这个也是通过一个朋友的朋友认识的，所以呢，今天我也是想要请他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在荷兰生活工作的经历。然后现在呢，他是定居曼谷了，暂时。
对，暂时定居泰国。
您是什么时候移民去荷兰的？
也不是移民，我是一开始是去留学，2002年的时候。因为我是2000年考的大学，然后那个专业呢就不是自己很喜欢的，然后就越读越没兴趣。上了一个学期，我就决定要出国。我妈妈的妹妹就是我阿姨，她是在澳大利亚，而且是去了很久。本来是一开始是想去澳大利亚，后来就是费用啊什么算下来，各方面算下来，还是荷兰更容易一些。而且他政府那时候是有学费补贴，就光学费一年就1500，
那
补贴完以后就非常便宜。因为我那时候记得在上海那个大学是5000一年，那个是1500欧元的话，那按照当时汇率也就10000出头一点。而且他也是全英文上课，连荷兰人也是用英文授课。那我当时考上的这个学校，这是读酒店管理的，就读文科的，而且我可以直接上本科。我那批我记得差不多有30多个人去，只有4个人是直接读本科。而且我读的那个学校，它是在荷兰的最北面一个叫弗里斯南的一个地方。就跟我一起去的那一批那4个人中有一个，他呢在阿姆斯特丹有人认识，然后去了没多久吧，可能1-2个礼拜，我们就自己找公共交通，坐火车什么。其实他那边离开阿姆斯特很远，坐火车要2个多小时，坐火车然后到阿姆斯特丹，然后那通过朋友还介绍周末打工的地方。
那你们当时就是学生签证是可以打工的是吧？
合法的话一个星期只让你打10个小时，因为都是中国人的老板嘛，所以都是他帮你办10个小时的许可，但是发工资啊什么都是按现金来走，都不走银行，所以就没什么。
那到那里就是刚刚开始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不适应的文化或者环境？
也还好，因为平时就星期一到星期五嘛，而且我星期五是上午，一般都只是上午有课，下午就算有课也上不了，因为我要坐火车去阿姆斯特丹打工。
我还坐火车去？你们当地不可以没有打工的机会吗？
当地打工机会非常少，几乎没有。阿姆斯特丹就机会比较多，有很多。因为我们都是星期天晚上基本上最后一班火车上的，你会发现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就打完工然后坐那班火车回去。
那后面就是读了多少年？
其实我没有4年读完，在当时打工的时候认识那个中国的老板，就尝试了很多东西，所以后面有拖。最后结束的到2009年才结束的，其实正常应该是2006年就要结束，就拖了3年。
那后面是怎么留下来的？就是做什么？
对，我就说认识的那个中国老板嘛，就我快要毕业的时候，他就问我是想回国发展，还是想留下来帮他做那个，他是也是做开酒店的，那刚好是对口的专业。我说也可以留下来试试看，那要怎么办啊？什么？他说很容易办，那时候。包括现在可能也还是有，就是有一种叫高技术移民，特别是你在那边有学生经历的，有那边的文凭，那就更容易申请。只要那个老板肯帮你出到一定的工资，其实那个工资是需要报的也比较高的，就那个时候还是没有那么高工资的，但是他可以帮我报那个工资，然后就私底下再还汇一些给他。
哎，那他还蛮好的这个老板。
对，因为我帮他打工也很多年嘛，
然后就一直在那个酒店里工作吗？
就一直，因为我答应帮他做满5年嘛，到2014年的时候，我离开那个，那时候已经叫集团了，因为他已经是有差不多有10家，不是差不多，已经有10家酒店。后来我就想换一下环境，刚好也满了那个时间嘛，就答应那个老板，我就自己出来就去找了后来一份是做销售，一开始是做那种。打印机里面的耗材， 还有做灯具，后来2017年的时候开始做电商，做小家电，做荷兰电商。2017年年底的时候还把我派到德，那时候德国开了一个分公司，还把我派过去做德国分公司的负责人。
你觉得德国人跟荷兰人、中国人有什么区别？
德国人，因为我那个时候从我差不多开始申请入籍，就是开始毕业，就长期留在这以后，我就每年差不多让我妈妈去荷兰，包括2年我在德国的时候是让她先到荷兰，然后把她接到德国一起生活。就她都跟我说，她说明显德国人要比荷兰人冷漠一些。
啊，是吗？
我们有一次从德国开车回荷兰，然后一进到荷兰边境就停在一个高速路旁去吃麦当劳，然后一进去那个荷兰人就是非常热情的，就笑脸啊什么，我妈你看你都不用跟我说就进荷兰，我都知道已经到荷兰了。对，就德国人就真的是比较，
不是难相处，
也不是难相处，他就是比较冷漠一点，
不苟言笑，
就比较高傲一点，他就觉得自己更了不起一点，可能是。
那其实就是作为华人、中国人在德国的话，还有在荷就在欧洲吧，会觉得自己受到歧视吗？
歧视是肯定有，荷兰已经是，我觉得啊，荷兰应该算是最好的，即使他心里面对你有歧视，他表面上还是比较好，不像比如说德国啊，包括法国啊，就真的很夸张。比如说你去他们旅游区，你跟他说英语，他听得懂，但他对回来的要不就德语，要不就法语，他就比较不是很喜欢外国人，特别是亚洲人。
你有体验吗？你有这样的体验吗？
我还好，有的人就会，我有些同学啊什么，他们就非常不喜欢这种白人，所谓白人的歧视啊。我说也没有，我觉得没有什么。我说你毕竟不是在自己国家，你不要说在欧洲，你就算在上海，上海人还歧视外地人那个时候，啊，我说你那能怎么办？他只要不对你有任何的，他不要来影响到你
攻击性的什么的，
不要对，不要有攻击，不要影响到你，或者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比如说他说你两句，你就让他说，那怎么办呢？
你有听过就是说你的说的比较难听的印象深刻的吗？
好像也没有，我是没有碰到过，因为我
你也比较低调是不是？
一方面比较低调，还一方面我其实没有特别多的去跟有很多人去接触，主要就是在我打工的这个圈子里，同学的圈子里，真正荷兰人的朋友基本上没几个，社交就没有完全去跟荷兰人那种事。因为我不是我，你想我这么多年在荷兰从来没有去过大麻店。
嗯，哦对，咖啡厅，他们所说的是咖啡厅，
他们是叫他们叫 coffee shop， 但是其实就是大麻店。
嗯，
然后也没有尝试过大麻，
一次都没有，
也没有尝过那个他们那些毒蘑菇，所谓毒蘑菇就是里面有那个成分，就是这些东西我都去没有，所以我就跟他们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共同语言。然后呢，酒吧夜店好像我数得出来一两次吧，我都已经不记得是去的。
那你算是比较宅吗？
一方面比较宅，一方面我就比较怕吵。
嗯，就喜欢安静。
对。
那你觉得就是荷兰人跟中国人之间有没有很大的文化差异？就是你刚去的时候，或者说你在这里在那里待了这么久吧，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文化冲击？
就荷兰人就真的比较直接一点。
这个好像很出名哦。
非常直接，有什么他就当直面跟你说，但是他没有，他不会记仇。
嗯，就说出来
就说出来就好了，就过了。
嗯，
然后也不太会翻旧账。中国人的毛病就是喜欢记住，那你比如说又碰到什么事情，那上次怎么，然后真的是要说到什么点上，他又怕得罪你或者什么，他就不说，
又不好意思说
啊。然后等你走了以后，在背后等跟另外一个人，那刚刚怎么，就这样。这个荷兰人相对来说好很多，而且他非常的直，有的时候直的你就是接受不了的那种，但是他就是觉得就应该是这样。后来我学的，我觉得自己好像也有一些比较直，包括跟中国人一起的时候，有的时候讲话就会有一段时间啊，就会不太顾及别人的感受。
就是有直接对中国人直接过，然后对方很明显感觉到不舒服的情况。
对，就是比如说我回国的时候有几次跟之前的大学同学啊或者高中同学什么出来，有时候讲话什么，有几次他们还甚至都已经反应大到说啊，这个是可以说的吗？直接怎么这种？但具体说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是有被他们说出来过。
还有一个就是那边的人比较抠门小气，
他不是抠门小气，
省钱是吗？
他比较会算，比如说他买东西，他会去比较不同的超市商店哪些超市在打折，特别是一些不是很特别年轻的，比如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特别五十几岁那种。你说他没钱，他不可能，特别是工作时间长了，他工资应该还挺好，但是他就会算。
那有这个习惯是吗？
对，就有这个习惯。其实我时间长了以后，我也会算。我一开始会在超市买那个购物袋，后来我看荷兰人，他们都自己带，还有的甚至于带那种编织袋，就可以拎更多东西。
就省个袋子。
对，就省袋子。而且他那边有很多药妆店啊，或者说日用品店啊，他基本上每个星期你都能找到某一样东西在打折。他每个星期还会在你的家里邮箱，你只要不贴那个牌，就是你不要，他就会丢一堆那么厚的广告纸，你就去找哪一个超市或者哪一家店他在打折，你就可以去那家店去买。他基本上最大的优惠就是买一送一。
我觉得在中国可能慢慢大家条件好了，都不太会去算这些了，就是哎，反正浪费一点也没有关系。
也有可能我是觉得荷兰就是它的时间比较多，就是它没有那么多娱乐活动。我没有听说过荷兰人像中国人什么打麻将啊、打牌啊，他们最大的娱乐就是一跟朋友啊、亲戚坐下来喝东西啊、吃饭啊。对他们来说，出去吃饭已经是
最大的娱乐了吗？
也不是最大娱乐，就已经算是一种娱乐项目了。
就什么 KTV 啊，这些也没有是吧？
啊，也没有。他们最大也就是平时在家可能就是看个电视。他们就很喜欢谈论一些什么事情。
就聊对话。
哎，他们就喜欢谈，就喜欢说。你去开他的那个电视节目开出来，几乎每个频道除了那些新闻啊、电视剧或者电影，他就是在那边讨论各种各样的题，讨论政治的，讨论某一个话题什么。但是他们那里就是比较注重，他不会去讨论某一个人私隐。比如说你刚才之前比如说采访别人，或者你可能会你的婚姻情况啊，甚至于男女朋友情况啊，这些一般他们都不会谈，或者是不会深入。比如说我们现在交，我只会跟朋友说哦，我有一个男朋友或者有一个女朋友，
比较模糊的说是吧？
啊，就说一下，就提一下。你如果不说，人家不会主动来往深的问你。比如说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啊？什么时候生小孩啊？什么时候怎么就不会说？
在国内这个是非常正常的话题。
对，对他们来说，这些东西都是顺其自然的。我也有碰到很多同事荷兰人的，什么一辈子生了三个小孩了，但两个人从来没结过婚的。也有那种结了婚一辈子都没生过小孩，也有，就反正各种各样的情况，对他们来说任何情况都是正常。
那说到这个就是谈论隐私的事情，其实像我们刚刚讲了，在国内是非常正常的一个话题。长辈问我们，可能问你结婚没有、工作多少钱什么的，你回国的时候他们会问的吗？
问是肯定会，所以我就基本上回国就主要就是在家里面，就不太会出去跟其他的一些亲戚啊什么，就很少。就是出去的话也是跟我同辈的，比如表姐表妹啊，而且我一般不会春节的时候，一方面过年的时候回国就非常冷，上海很冷，还有就是过年回去你不是要去那些
走亲戚什么的、
就比较烦。对，我一般不会过年的时候回去。
前面讲到这个他们省钱这个事情，我据说在荷兰朋友之间，哪怕是夫妻之间，可能出去吃饭都是 AA 的是吗？这个好像是刻板印象吗？还是真的？
因为我没有怎么跟荷兰人出去，也有吃过几次是 A， 但在那边的中国人一起出去的话，就会比较流行是什么？比如说这次我请，下次就换，
就还是中国人这个方式
啊，就中国人那个方式，因为他们就觉得好像
太身份了
啊。对，还有就是你吃什么，你不可能完全吃的因为中国人很喜欢就是
分享。
分享，那你不可能控制好分量，比如说我这里这个菜我吃了四分之一，那个菜我吃三分之一，这样算起来就很麻烦。
他们真的会这样算吗？
他们不是真的会这样算，他们就不会这样吃，他们都是自己点自己，所以他们就也比较容易去 AA、
那他们 AA 不会觉得尴尬是吗？
他不会觉得
习惯了是吗？
而且他们是这样的，先一个人先把这个账单付了，他们是用 WhatsApp 嘛，他们就在 WhatsApp 这个组里面，他会说哦，我这个是多少多少多少，我这个是多少多少多少，然后那个付了钱的人会发一个他的银行账号，就是银行转账。
嗯，
后来开始电子支付有一个，还有一个什么 app 专门
专门分
专门用来 AA 的一个 app， 就放在那个里面，你一点你就可以直接付转多少钱给那到那个人，就相对来说方便。
哇，他们真的是这样子
啊？就真的是这个样子。
你一开始去不习惯吗？
我一开始也没有怎么经常跟人家出去吃饭啊，什么都是自己一个人
啊。那你还好，可以避免很多文化冲击。
对对对，然后跟中国人的话，一般就像我说的，
互相请，
互相请、而且我不是非常计较，我觉得真的是朋友之间的话无所谓。
其实我觉得中国朋友大部分是这样子的，就是反正你这次请的少付了点也没关系。
你真的是碰到那种很抠门的，或者是就我们上海说拎不清的人啊，你就不会跟他深交，就可能这一餐结束就没有了，没有下餐、
就没有下一餐了。
对，你真的会有跟他有下餐的，基本上都还行。而且我自己本人不是这种很计较，就是比如说这一餐是比较好的，我请，下一餐就一般的你请，无所谓，我觉得这没所谓，我也不会分得那么清楚，记得那么清楚。
然后他们啊、就是请客的话，就假设我今天说不是我要请你来吃饭。那这个是不是默认我要付钱，还是说他们即使是请邀请的人邀请你去然后也是 AA 的？
对，他只是不是说邀请，他只是去，他只是约饭，
提议去哪里、
提议，对，他只是提议去哪，但他并不是说我要请你吃饭，因为没有什么理由嘛。能有什么理由啊？生日的时候、生日的时候他们也有流行的那种，就是大家所有去的人请这个就平分那张账单，就
是
生日当天
平分的，
就生日当天那个人不出钱，
寿星
不出钱啊，也有这种。
哎，这也蛮有意思的
啊。
那你对他们那边的约会文化有了解吗？就跟国内的有不一样吗？
你说哪方面约会？
就比如说啊，对，这个对约会这个词好像我们也有理解不一样，对不对？
嗯，
就是我们的约会基本上是已经是男女朋友才会说去约会。
这方面我就了解的比较少。一方面我没有，我好像对就是白人没什么兴趣。一方面可能文化差异什么的，而且荷兰你知道人高马大，女孩子
他们的个子很高，
女孩子的平均身高都在1.75米到1.8米，
这么高
啊、而且都一个壮的不得了，因为他从小就是牛奶奶酪什么这些东西，而且他们就说话又直，
是很多人受不了哈。
对，
中国人的话
就对，我就觉得好像跟我想象中那种不一样，所以就没有在那边。而且呢，我时间长了以后，我发现自己好像是单身主义者，就没有想过特地一定要强求去
找另一半什么。
我在上海后来也是，其实也就是那边留学认识有一个。说的很要好的一个同学，女同学，现在也算是名义上的女朋友，但是她工作非常忙，我不是每次回上海都见得到，
就聚少离多的这种。
对，
你这么久在荷兰的话，一直都很习惯吗？就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念中国的？
没有想念中国，但荷兰有个就是天气，
冷是吧？
冷是一方，它主要是风大。风大，而且它阳光不多，当然我也不喜欢很晒啊，像泰国这样很晒也不喜欢，但是它就真的是阴天多，
会让你阴郁吗？
我还好，也有听说过有这样的阴，
见不到太阳的人真的
也不说完全见不到，但是它的阴天多，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去荷兰一本书给你借的，他说荷兰的天气看上去就是刚下过雨，正在下雨。或者马上要下雨，就是这个天，而且它天气非常不稳定，就风非常大，因为它在大西洋旁边，经常吹那种我们叫妖风，哇，那真的是很夸张。 吹风的时候，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你外面就真的是待不了。啊，后来开始有车了还好，一开始没车你出去都是要走到巴士站，而且他那边的公共交通，阿姆斯特丹还行。我后来从2009年就搬到我后来住，就包括买房子的那个小城市。他去阿姆斯特丹，你要么坐火车，要么坐巴士。他那个巴士的班次，如果非高峰时间是半小时一班，那你不可能正好到那边来嘛，你肯定要提早一点去嘛。你提早一天，万一碰到这种风很大、雨很大的天，你就等于你哦。还有一个就是刚好说到这个，荷兰人下雨什么，他不会撑伞的，因为没有用。
哦，就是风太大会吹走是吗？
对，你撑伞你更不容易走，雨大的时候你就淋，就一直这么淋着。所以有很多荷兰人其实不是这几年，是之前很早，包括我去的那时候，20年之前就听说有荷兰人，包括快退休的或者已经退休，就移民去南欧啊，甚至于那个时候我不是说我想先去澳大利亚吗？我那个澳大利亚阿姨还问我，她说啊，你去荷兰？她说我这边有碰到从荷兰移民过来，说荷兰天气很差。对，
大概就是比如说5、6年之后再回国，会有反向的文化冲击吗？就是回国之后有哪一些东西是你不习惯的吗？
那太多了，吐痰、吸烟这些问题。那当然你不能说欧洲人就干净到不吐痰不吸烟，但是就没有感觉像国内那么严重。有一段时间我回去的时候就不想再待在上海，一方面空气污染，那时候空气现在好很多，一方面路上它不是一环嘛，铺那个什么水管啦、什么电线入地啦、什么那些就挖得一塌糊涂，然后只要一吹风扬尘啊什么，或者一下雨就全部是那些泥泞的路，就印象非常差。我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每次回到从上海回到阿姆斯特丹机场，走出那个飞机的第一刻，那吸上去的那一口空气都是甜的，真的一点都不夸张。后来感觉欧洲就开始落后了，感觉国内那包括基建啊什么都起来了嘛。上海那时候办世博会，2010年时候办世博会，地铁突然一下子出了好多线，就很方便。
对，现在相比哇，你刚离开的时候真的变化好大的。
嗯，对。
你在那边也工作很多年嘛，工作文化跟在国内的这个有区别吗？你好像也没有在国内工作哈、哦。
啊，对，没有在国内，但我知道在那边肯定是没有加班这种事情。就算你在那边的中国人，就我上班那个酒店，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早上也没有说打卡，我们那个时候是早上9点上班，5点下班，真的是朝九晚五，包括中间吃饭的时间是包括在这个里面的。我跟我那个同事，因为我们是住在同一个城市嘛，我们两个基本上都能保证9点之前进办公室，但只有我们两个人，剩下的不管是其他的同事或者老板，从来不可能准时进来的。然后到时间了，到4点半以后开始慢慢，一到5点，还有时候甚至没到5点，老板就说啊，没什么事情，你们可以走了。
嗯，哎呀，这么放松的
啊，就非常，
这个很好哎。那你那边就是有这种上下级非常明显的，关系吗？就是然后你是老板，我一定要尊重你这样子。
没有，都没有。而且同事之间，不管你是做经理的做什么，就都是直接，也没有像中国人客套或者也不知道算客套什么，喜欢叫什么总啊。
直接叫名字是吗？
就是直接，大家都是互相直接称呼名字的。
你更习惯他们那边的工作文化还是国内的？
那肯定是那边啊。所以我就从来没想过要在国内找工作，就算回国内，就跟现在在泰国的情况是一样，就过一些简单的生活了。
你也比较佛系。
对，也卷不过别人，也不想去卷，也反感。所以就这样。
我也是看了你的朋友圈，发现你去了很多国家旅游啊，包括也去了什么美国、欧洲国家就不用说了，肯定都去过了。那你去在美国待了多久？
美国其实是这样的，我那时候不是说外派去德国差不多2年嘛，那边的话就比较轻松，工作是比较轻松，但是精神上面因为中国人公司嘛，就比较
压力吗？
压力就内耗，所以呢就很烦， 用什么解压呢？就是不停的出去旅游。德国待的那两年，我去的一方面德国又离开欧洲腹地更近嘛，什么瑞士啊，旁边捷克啊，包括丹麦什么，包括回荷兰啊，去卢森堡啊，比利时啊，法国都很近，就周围跑了很多地方。然后呢，因为在那边外派的话呢，有补贴金，所以就收入也更好一些。所以就而且德国它有德国航空公司啊，包括你从德国飞其他地方转机或者什么，它有很多的那种可以找到便宜的机票。所以我那时候差不多半年就可以回国或者回一次亚洲，那我就是日本什么台湾啊，什么包括国内啊，就一直跑。后来我就在找机票，我就想找找看，美国没去过嘛，想去看看。哎，突然我记得那时候是2019年10月份，找到那个来回从法兰克福去纽约的机票，来回才400多欧元。
哦，好便宜哦。
嗯，然后再过一个月，11月，是法兰克福来回，旧金山，加上一个星期的租车，是差不多600欧元，就觉得很便宜，就同时把这两个机票订起来，就等于是分开两段行程，
两次去、嗯，觉得怎么样那边？
也就这样其实。纽约的话，对，就跟我想象中差不多，就这种大城市啊什么。
他们那边人跟欧洲就是荷兰人有没有区别？
纽约的地铁里面很乱，对，然后更热闹一些了，因为毕竟是大城市，它就是欧洲的那种氛围，然后加上国内那个
热闹的氛围，大城市的氛围，
这种
啊，那会觉得不安全吗？
有不安全的感觉。特别是在纽约这个地铁里面，包括在唐人街，也不是感觉特别，而且他那边就是街道，有的地方那些小的那个街道里面会有一些流浪汉什么。你不要光说在那个偏的地方，你就是在什么第五大道最热闹的旁边，包括后来走到中央公园里面也有看到，嗯，
是吧？会害怕吗？这个在荷兰是不是没有？
荷兰也有，但就荷兰我就比较敢。就是晚上出去，在美国的话就不太敢。我记得有一次晚上去出去，是去看夜景，然后回去的时候蛮恐怖的，就赶紧下了出了地铁就。
有奇怪的人还是怎么样？
就对，感觉反正周边就不太安全了，这种感觉。
你觉得那边的人友好吗？就普通人。
好像也不是特别友好。还行，就没有荷兰人这种友好，也可能是因为就身处在那个陌生的环境，而且是一种不太安全的感觉，所以就没有特别的去跟别人接触。因为我一个人旅游嘛，
反正你也不会觉得一个人去孤独哈。
孤独是没有，但是其实是去美国一个人挺危险。后来去在加州的那一次就是开车嘛，开车那次反而倒稍微好一点，而且是在。有一段路是沿着海边开，那个就人会心情会稍微放松下来一点，而且在那个市中心外旅游，就那种郊外就没有那么多人，乡下地方就没有那么多人，就会感觉好一点，环境啊各方面也会好一点。
你开车是直接就用你的驾照就可以开的是吗？
我是在荷兰办的那个国际驾照，后来其实我觉得是根本不需要，因为美国人就比较随便。而且你的那个荷兰驾照上面其实有英文的嘛，他只要有英文的就能知道你这是驾照就行。
只要知道你会开就好了。
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租车的时候把我国际驾照跟荷兰护照他一起，他说that is not necessary， 就是不需要。而且他可能有很多欧洲人过去租车，他那个上面有一个欧盟的标志，一看就知道是欧盟的驾照。
接下来的话就是要讲到你是怎么样来到泰国的啊。
疫情那时候开始，我那时候是过完年跟我妈妈一起从上海，那时候国内刚刚开始爆发，就觉得很严重，就想去荷兰的话可以稍微避一下，以为它很快就过去了，没想到后来也传到欧洲，然后就越来越厉害，所以不敢出去，就一直在困在那里。后来等它慢慢航班恢复了，10月份我记得是，然后我妈妈就实在是那个签证也续不了了，其实已经逾期了嘛，但是她那个时候就比较松了，就直接就放她 然后我就在我那个住的地方也一直待着，因为一开始一直都是那个比较严重的那个病毒嘛，也不想出去感染啊什么。然后后来就开始有疫苗出来了，我就开始打第一针打第二针，打完第二针以后呢就可以开始出去找工作了。而且就一开始恢复的时候就没有很多人出去工作的时候，有些必须要有人去做的工作，比如后来我去找的就是送在荷兰邮政，他去开那种小的面包车去送那个包裹那种工作，就是大概做了从2021年9月份开始做到2022年9月份，本来是可以一直做下去，就是2022年9月份去来泰国第一次度假。那个时候呢之前回上海有一张机票嘛，但是那张机票不是取消了吗，我妈妈那个是改签了，然后我那个就是他就给了你一张代金券，荷兰航空公司。那我就想说找一个，因为你如果是只是在欧洲境内也没有什么意思嘛，那我就想找一个远一点的。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想过去美国，那个时候美国好像也挺严重的，而且挺乱的疫情期间，所以还是想往亚洲，但是国内还没有开放。后来找，哎，我看泰国的机票还挺便宜，就自己基本上不用贴，就贴了几十块钱，而且那时候不需要，你只要打了疫苗有疫苗证明，你不需要去做核酸的。那我想蛮好，就过来试试看，也没有来过。因为我一开始对泰国的印象，很早之前就觉得很乱，我觉得泰国就跟柬埔寨啊、缅甸是一样，老挝这种眼就非常又落后又乱。后来想，可以来试试看嘛，啊，反正也只是过来旅游嘛。后来来了以后就觉得印象就非常好，吃啊，然后玩啊，然后消费也不算很贵啊。而且我那时候是荷兰还有工作的时候，就觉得从那边的工资拿过来换泰铢，那花起来简直是太爽了。一开始也没有想过要过来，后来一方面是国内那时候封着嘛，又回不去，我妈也出不来，也不知道要封到什么时候，那就想找一个跟国内近一点的地方，就至少没有时差啊。然后一旦开放了，不管是接我妈妈过来或者是我回去都近嘛。啊，我那天还跟你说，我说去那个商场里面看到他在卖房子，卖那个公寓，然后我还去咨询了一下，说外国人也可以买，而且我一算那个价格跟欧元比起来，那简直就是说白菜价一样。那我就想，哎，如果可以把那边的房子卖掉，而且在疫情的期间那边的房子涨得非常厉害，所以我算了一下，如果卖掉还掉贷款以后还能剩下的钱能在泰国买一套全价的公寓，然后还可以办那个精英签证啊，然后还有能剩一点前一两年的生活费也有，那我想为什么不何乐而不为呢？就是，而且我就决定的非常快，2022年9月份来第一次嘛，回去以后跟我妈商量了一下，马上就决定，马上辞职，第二个星期就订了来这里的机票。
你妈妈也同意了？
啊、
嗯，她可能是不是更希望你在泰国比较近一点？
而且她知道我非常有主见的一个人，我是在跟她商量，其实她如果有什么那个我也听不进去，就想这样做就这样做了。而且也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就
这个还不是大问题啊，就算是把整个家搬来了。
对，好，然后就10月份，对，我10月份就过来，然后过来第一个星期就租到房子了。一开始就先去周围找那些公寓，要比较不同的地段啊，包括房子、
就是、在购房的时候是吧？
啊，在买房子就去很多不同的项目，而且我不用找中介。我就自己知道那个在什么地方以后，自己找，一开始还只是坐轻轨啊、地铁，后来熟悉了以后，开始坐他的巴士，然后就去看，看了我估计有10几20个不同的项目吧。然后后来就找了那个轻轨沿线，而且他已经是算出了曼谷。
啊，就你的房子是买的不在曼谷中心是吧？
它不算曼谷了，它已经算是北兰府，但是它其实是因为在那条轻轨沿线嘛，还是很方便。然后后来国内开始开放，然后我就决定回荷兰，把荷兰房子开始挂牌卖，然后就一切好像就是刚好顺水推舟，就一步一步，比如 四月份我看中了现在买的那套房子，然后四月份开始荷兰那个房子卖出去，有消息说全就可以卖出去，让我四月中的时候回去签字，然后等那边签完字，他那边钱到位了，就现在这边房子刚好要付钱，然后等这边的房子款付完，然后那个精英签证也有消息，也要付款了，就刚 好
顺利啊，感觉
就刚好是，我就觉得是非常的，你算好都没有那么准，它就刚好是那个一步一步
上天助你。
对，然后等五月份我那边房子交了，然后开始就可以，计划什么时候要接我妈妈出来什么就。
这个房子是全款要付的吗？还是也可以贷款？
不可以，因为外国人嘛。
啊、但是永久产权吗？
说是说永久产权，我其实对这方面倒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包括国内说什么七十年，我就不相信谁
能够活到七十年，
不是活到七十年，你能在那个房子里住满七十年好像不太行。你就算想在那房子住，那个房子的结构质量都不可能维持到七十年。
然后过来的时候，你妈妈过来的时候，她习惯这里吗？
她其实各方面都非常好，她就唯一一点的就是觉得这边太热。他说不是应该热一段时间然后凉快一下，
像国内这样有四季
啊。对，他这边就没有四季，就连凉季的时候我妈妈都觉得有点热，只有那么大概一个星期可能稍微好一点，剩下的都不行，关键是晚上睡不好，开空调又太冷，不开空调又实在热的不行，就实在不行，就后来就住了半年多还是决定要回去。
他也是办了精英签吗？
对，我们办的是那种他有一个家庭的，我那个人，我那时候是五年的，是六十万，家庭成员是加二十万，一共八十万两个人。
泰铢，
八十万泰铢。
是十五年还是五年？
五年的。
哎，那个叫精英签吗？不是十五年的吗？精英签
没有，它有很多种，五年的、十年、十五年跟二十。
价格不一样。
其实我如果知道这种情况，我应该是直接办二十年的，不过也没所谓了，现在就看嘛，因为还没有过夜这种所谓的躺平的生活，包括我那个现在那个室友那个泰国人。他不是天天上班嘛，他就会整天问我，他说你会不会无聊啊？啊，你是不是要找些什么事情做啊？什么？我说没有啊，我不无聊，每天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做，但是我觉得蛮开心的。他还说你每天那么开心，我说有什么不好？我说是不是应该每天对着你哭，你才会心理平衡？他其实有一点心理不平衡。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啊，我不知道泰国人怎么样，但是至少中国人是这样，就是我一闲下来我会心慌啊，觉得好像我今天没干什么事儿。
对他们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可能就是很多事情都经历过了，或者是说该挥霍的也挥霍过了，就是也是那种欧美人的那种消费习惯，不存钱的。那个时候 iPhone 只要一出，我那年最我不是在德国的时候，德国那时候很难买嘛，我记得有一次非常疯狂，一出那个 iPhone， 一听说荷兰的一家店，我就周末的时候开车四五百公里开回荷兰，就是为了买那个 iPhone 最新款。而且我那时候都是买 iPhone 这一代的 Pro Max， 一定要 Pro Max 就最好的那个。后来就现在你看我现在用三星，我都甚至用那个终端机了，已经不用它旗舰机了，我就觉得这终端机够用就已经，
就对物质这个要求不高了、
已经也不是说物质不高，我就觉得它一样就没有必要，就真的没有、包括吃啊什么都已经很随便了。
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改变了这个心态、
就是因为现在可能就是没有主动收入了嘛，现在是被动，是所谓的被动
收入，收过房租什么的、
收过房租，包括这边的一套房子房租，国内一套，上海一套、
上海也买了房子，
上海真的之前的是父母的，但是我的也有我的名字嘛，这样的两边加起来在这边正常也不用说特别的去抠门就已经可以了，平时这样就可以了，那我就觉得为什么还要去很卷啊很拼啊或者是怎么样的。
你本来你在泰国买房也是为了就是把妈妈接过来哈一起生活，然后现在她也来不了了，你有后悔在这边买房吗？
没有，泰国房子你只要能够租出去它的回报率还是可以的，你就同样这个价值的房子你在国内你是不可能租到这个价格，所以还行。
在国内的像我们三十四十岁的人已经开始在想这个养老的问题了，哎，我到了比如说六十岁呀、都工作不动了呀，我这个没有儿女要给我养老，会有这种焦虑吗？
没有吧， 就是怎么说呢，有一种也是顺其自然的心态。我好像我觉得泰国人也有这样的心态，就是比较活在当下，而且他们可能更佛系，佛教国家他更相信就是一切都是已经安排好的，就是你硬要强求去改变什么是没有办法。
在泰国也是住了差不多有一年了吧？
不止了，
不止一年了。
嗯，过来要有，现在这样说得两年多了，第三年了。哇，
那你觉得来了这么久，你个人有变化吗？
国内有很多东西之前是非常厌恶，不非常的看不惯，后来就觉得就是这也是别人的一种活法，而且毕竟不是一两个人家，既然大多数人都能这样，你为什么要去管别人这样的，只要他不要来影响到你，是不是？然后一方面我现在也没有长期在国内，所以无所谓。
还有你最后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说的？
希望就是能够在泰国找到一些自己更喜欢的事情，能有一些更多的一些事情做，就不会像你们说的，我其实自己不觉得无聊啊，但是可能会很多人听我这种情况会觉得会不会无聊啊什么。
那你一天都做什么呢？我也有点好奇啊。
做一下卫生啊，然后出去逛逛啊，买一些东西回来吃啊，煮啊，然后网上看一些别人分享的知识啊，什么经济方面的，还有社会方面的。然后现在有个室友嘛，泰国人，就晚上的话还可以有一些交流啊，什么有时候周末的时候会一起出去，基本上会过一段时间有一些新的东西发掘出来，包括今天来了这个咖啡厅，对，也是一个新的东西，
尤其是在一个新的国家，其实可以发现很多新的东西跟人哈。
对对对，然后认识不同的人啊，希望以后认识更多的人，就是对，可以分享一些别人的故事，分享自己的故事给别人听，就这样。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
好，谢谢，
拜拜。